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是在借着我们弟兄激励着我们，也听见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哎，我们真是把这些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的罪孽。听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想恐怕今天晚上要借半个钟头，可能到九点钟停不了。但是如果你们九点钟实在有急事，你们可以很自由的离开，不要紧。那么我们看看主如果给我们恩典，我们希望能在九点半结束。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的把罗马书还没有讲完的部分把它讲完。我们已经说过，奉献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叫基督的身体能够得着建立，然后就产生基督的身体的见证。那么这是第十二章。那么因着身体的见证，也就是灯台的见证，就是说就是生命来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功能和功用来讲，教会是基督的灯台。所以这个就是十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有顺服带上掌权的是为了见证的人，我们凡事不亏欠人是为了见证的人，我们不行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灵气，而且披戴主耶稣基督也是为了见证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三章。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根据我们的奉献。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叫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都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福音传得透彻，所谓的福音我再说不是光光经历得救，有的人他受了浸他就不来了，你问他为什么不来，他说我已经毕业了。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所给我们的救恩是全备，除非我们长大，除非我们到了得着儿子的名分，圣灵不会罢休。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既然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多，他不是光是等到有一天才给世人看，今天我们所在的社区，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所在的国家，所在的大环境，应该能够受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是第十二章，十三章。那么十四章呢，乃是讲的合一的见证。我们说过，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是清一色比较多，没有太多的难处。所以我们知道的，如比方说在美国，在纽约，我们知道纽约这个移民特中国的移民特别多，从尤其是从福州去的，他们等于把整个的城搬到纽约去，有四十万人，有四十万福州人，他们在那里。所以如果实在说来，如果有一个聚会，那么的确在中国城也有，根本全部是说福州话，那当然方便多了。但是问题你知道教会的特点是什么？教会的特点就是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所以有犹太人也有希利尼人，有自主的有为奴，大家教育程度不一样，大家文化背景不同。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能够做完全工作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你看得好了，这个世界严格说来，只要是落在恶者的手下，一定是唯恐天下不乱。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有在教会里面，这个世界能看见这个世界上所看不见。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尤其是在罗马的教会，你看见圣灵特别把它放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手，要他们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别的地方办不到的。你没有看一个地方的教会像罗马的教会一样，他们的不同有那么多，他们不光是教育的层次不同，不光种族的不同，宗教背景不同，许多多的不同。但是他们虽然多，却是一个身体，在基督里面，他们所见证乃是一个见证。那么现在问题是在实行里面有可能吗？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办一个理想的教会，要么是同样一个思想，要么是同样的一个来源，就是同样。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教会到底是不是同乡会？那么教会到底是不是同聚会？如果我们读圣经很清楚，尤其是罗马的教会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最典型的情形， 圣灵现在能把这些奴隶和那些自主的摆在一起，能把希利尼人跟犹太人能够摆在一起，跟许多政治背景不一样、跟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弟兄能摆在一起。他们所以在一起，因为他们，因为神都生了他们，他们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如果就是外面来说，皮肤的颜色能够分开他们，教育的背景能够分开他们，文化的背景也能够分开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同乡会，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同志会，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心态、意识形态里面所产生的东西，他们所代表乃是告诉我们，他们完了，他们有共同的生命，那个共同的语言就是基督做他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是没有本钱，他们没有本钱可以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他们分开了，那个见证就失去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的，但是就在教会里面，你能看见别人所不能说。比方说像我们的主，你看见为什么主为我们祷告，他怎么为我们祷告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像我们主与父合一样。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世人就知道你已经差了我来。所以神的儿女如果能产生一个合一的见证，那么这世上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祷告的结果，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这样世人就相信神是差了我们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所呼召来，而且不止如此，主说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今天要传福音，我们喉咙都喊破了，但世人要看见的就是他们能不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那么在主所呼召的门徒里面，很稀奇，有一个人叫奋锐党的西门，那就是恐怖分子。我们都不要以为说宾拉登是现在的，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见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你看见奋锐党的西门就是那个时候的暗杀党，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尤其十二个门徒，你看最后的四个包括什么？包括犹大在里面，多半是恐怖分子。因为那个犹大伊斯加略在原文是佩剑的人，所以很可能弟兄姊妹，你看看，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主呼召了他们，结果他们做了主的门徒。那么奋锐党的西门是最爱国的，他们所有只要和罗马官政府只要和罗马政府挂钩的，他们一定要暗杀，他们一定要对付的。所以你知道奋锐党的西门最恨的是谁呢？就是像马太这样的人。而马太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他可以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吸自己同胞的血。但是稀奇不稀奇，主不光是呼召奋锐党的西门，主也呼召了马太。一个是完完全全有爱国情操的，一个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那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来说，你看见说他们可能意识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根本不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根本没有国家认同的，但是这样的人稀奇得很。主呼召他们，不光呼召他们，主要他们彼此洗脚，要他们彼此相爱。我再说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就是完全在世界上两个极端的人，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只有基督十字架所传的福音能够把这样的人放在一起，能叫他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走遍天涯，奋锐党的西门要杀的人就是马太，现在马太是送上门来，因着主耶稣的呼召，现在他们住在一个桌子，他们在一个在根本在一个屋檐底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这两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圣灵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那不光如此，你知道说还有一对，就是雷子，就是约翰跟雅各，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快的，一个是慢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会打雷。意思就是他们里面的灵乃是爆裂的灵，你知道吗？事实上很有意思，你每次看那些画家笔下的画，十二个使徒，你看好了，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 所以现在这样的人呢，根本应该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是很温柔，是个爱的使徒，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认识他，所以这个错，这个名字是给他取的，雷子是主耶稣给他取的，因为雷子知道，你表面上和外面很斯文，是不是？但那里面是一堆的炸药。所以有的姊妹说，哎呀，其实我很温柔啊，结果就是因为啊，他刺激我，结果我就抱起来。那你试试看呢？如果我们肚子里面是一堆的面粉，你点点火才看看情形，会爆的。就是因为里面不是面粉，是一堆的炸药，结果就爆起来。所以凭着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雷子。现在你想想看，现在你看看，像彼得跟安德烈也是另外一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怎么样把谁配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定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12个使徒为什么经过3年之久，结果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没有别的原因。你知道亚里士多德，加上柏拉图，加上苏格拉底，他们是130年不知道收了多少的弟子，但是不要忘记，他们130年教育的结果赶不上主耶稣3年半教育的结果。原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在12个门徒上所做的，世界上产生不出来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他最后你看见不光是雅各为主做见证，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约翰也为主做见证，但是他们不同。你看见雅各是活得最短的，约翰是活得最长的。雅各是活的寻道者，在20分钟之内也许他就化成灰烬，也许就为主寻道了。但是雅各要天天背起十字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几乎一个世纪，几乎几十年之久，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只有圣灵，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把两个完全，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地极的，能够把他们聚在一起，而且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洗脚，他们的见证乃是合一的见证。等到世界看见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相信了，因为神的确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错，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呢？传福音没有能力，就是那个合一的能力没有。你把一些的炭火放在一起，它可以烧得很旺，你把炭火慢慢把它拿走了以后，慢慢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很清楚，他知道虽然罗马教会不是他开始的，他知道罗马教会仍旧需要帮助。你怎么能建立罗马教会，怎么能建立一个身体的见证，怎么在罗马建立灯台的见证，怎么在罗马建立合一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这件事不是人能够做的。不过问题在这里，如果他们真的认识神所传的福音，如果他们真的明白神所为他们预备全备的救恩，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真的把自己献上，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看，合一的见证就要产生。所以当你读到第14章的时候，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军队，军队你只要起步走，大家的步伐是一致的。你知道从前拿破仑的这个军队有一个将军呢，他经过一座桥，他忽然间他不知道哪个军部队，他忽然间说替正步走。那正步走什么意思？正步走就是很整齐，对不对？那结果就是因为正步走啊，你正步走很整齐，所以它有一个频率。那这个桥的本身呢，也有一个振动的频率，结果两个频率相等的时候就产生共振作用，结果桥就断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样的结果。但是呢，我们晓得说，这个神所做的就是，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灵所要做的见证是什么？圣灵所要做的见证乃是这个世人所不能够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教会如果是军队的话，你看可以很整齐，但是教会像什么？教会就像你记不记得那个雅各跟他哥哥不是找来了，哥哥不是和他见面了吗？那么他哥哥说你跟着我回去，他说因为现在他有2座妇女，还有你羊群牛群的力量慢慢的往前行，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军队，很简单，你把它划一了，没有难处。但是问题就是教会是个家，所以不要忘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证明什么？你是刚强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有的人比你软弱。如果是军队，你可以要求；如果是教会，就不能要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教会最少有软弱，有刚强的。现在问题，你能不能接纳那些软弱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能不能合一，神的圣徒能不能合一，乃是决定你怎么接，你肯不肯接纳一个软弱的弟兄。那么，但是不要辩论所疑惑，是有人性百物都可吃，那软弱的就是菜蔬。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为什么收纳他呢？因为神收纳他，虽然他比你软弱，你还得要收纳他。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的人软弱，有的人刚强，有的希利尼人，有的是犹太人。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但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弟兄姊妹，有的人软弱，但他是主的人；有的人刚强，他也是主的人。他的看法不一样，他软弱，他只吃菜蔬。那么你认为百物都可吃？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坚持百物都可吃，你肯不肯接纳他？所以我们要知道，合一的见证乃是从接纳开始的。所以彼此相爱，不错，这是第十二章。但是彼此14章乃是讲彼此接纳。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肯接纳主所接纳，我们肯接纳神所接纳的弟兄姊妹，你看你合一的见证就产生了。那这里面需要什么？需要十字架许多的功课。如果有的弟兄经历赶不上你，如果有的人他幼稚赶不上你，比方说今天你和你的弟弟讲微积分，他根本不懂，他因为他还幼稚。所以现在不要因为他不懂微积分你就气绝他，因为你把他当作神童，希望他跟你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在生命上他是赶不上你的。那现在你该做什么？你唯一做的乃是尽量用奶来喂他，尽量用粮食来供应你，你把他带大，到了有一天他和你一样也上了大学，他当然就会微积分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你不可能统一所有神儿女的经历，你也不可能统一大家对圣经的看法，这是不可能。我们合一的根据是根据生命，不是根据圣经的亮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然每一个人应该忠心，每一个人应该为主活。有的人相信百物都可吃，有的人相信只可以吃菜蔬。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这样做，他这样活，他这样吃，他这样不吃，是为主活，是为主死。因为或活或死，他总是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如果借着交通，那么大家就慢，你就看见合一就产生了。如果大家就不肯接纳，你就不交通，不交通，大家好像路人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主为我们所祷告的。他知道有一天神的儿女要四分五裂，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记得从罗马第一章到第八章讲什么，你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经历有何等的大。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主在地上要产生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主在临终的时候，他最后临别的时候，你看他为我们的祷告，那个为我们的祷告就是为我们合而为一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主可以，神可以不听，但是我们主的祷告不一定听。那么到底神能不能达到他所完成的呢？那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顺服罗马书第14章。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都是这样，
都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呢？不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所以如果我们有基督台前的亮光的话， 你知道说教会就是个家，有的走得快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今天可能他是这样看见，但是你若忍耐他，也许明天他要看见你所看见。所以为什么应该坚持？为什么当为什么你要求统一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很多的结果是统一，很多结果不是合一。所谓的合一很清楚，合一就是给我们看见有软弱有刚强，有希律的人有华为人。那不光如此，你再读十三章，也是到你如果再读十三节一直到21节，你看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所以你看见吗？不管怎么样，你总是不要叫弟兄跌倒。那么这个思想呢，是一直是贯穿了14章，那不光14章，15章也是如此。所以第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总是替别的弟兄姊妹想。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只要我觉得不好，那个聚会一定是不合理。你从来没有想到，今天虽然这篇道你已经听过，你也会讲，但很可能有一个弟兄昨天刚刚得救，他今天刚好需要这篇道。如果他得到帮助，你应该不应该说这个聚会很好吗？有一个聚会不是你得到帮助，是那个弟兄得到帮助，你能不能因着那个弟兄得到帮助，你觉得这个聚会很好？很多的聚会不好是给我们讲不好的，然后你看见，然后这个聚会怎么样都抬不起头来，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要看见，就是今天我不要拿我的标准代替整个的身体，因为我不是整个的身体，我只是个肢体。你总是不求自己喜悦，总是不叫邻舍喜悦，只要他得有好处就好。所以你看，基督的灵是什么灵呢？所以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头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说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罗马书？因为罗马书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那圣经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教训的结果是什么呢？教训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所以现在你知道，如果要基督的身体得到建立，如果要维持合一的见证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一天的事情吗？不是，这个一定是根据主的话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话到主为我们祷告，那他们成圣，因为真理已经使他们成圣。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话赐给我们是为了要把忍耐和安慰赐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盼望。那弟兄真的很稀奇，现在你就知道怎么能够合而为一，怎么能够大家怎么能够产生合一的见证。你看见一面我们需要忍耐，一面我们需要安慰。那弟兄真的都知道什么叫忍耐，有的人没有你跑得更快，有的人没有看你看见的那么多，那这个需要忍耐，也需要安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主的话能给我们忍耐，也给我们安慰，然后才可以得到盼望。所谓的盼望，就是指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期许的终于能够达到了。所以第五节你看见保罗怎么说呢？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呢？是忍耐和安慰的神。然后到下面说，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当我们来到主的话的面前，他把忍耐和安慰赐给我们。所以现在你看见，只有是忍耐和安慰的神才能叫我们彼此同心。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忍耐，说如果我们没有安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可能彼此同心。那么怎么同心法呢？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怎么效法基督耶稣呢？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父，主耶稣说，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难怪主祷告说，但愿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合一有没有可能在地上实现？这个合一有没有可能在罗马实现？那很清楚，你看见保罗用十四章跟十五章给我们看见，虽然大家有不同，有刚强的，有软弱的，但是坚固的人应该当代那些不坚固的人软弱，彼此交通，彼此共有，那这里面有太多的忍耐。如果有可能，大家能够话语再好不过。你记不记得在旷野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根据神的应许，迦勒可以立刻就进迦南，他不需要漂流四十年，他可以立刻就进去。但是你看见他最后是陪着整个以色列人经过了四十年，这里面多少的忍耐，这里面需要有多少的安慰。如果全整个基督身体只有你我一个的话，我们可能牢牢就进去。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还有许多人比你软弱，还有许多人需要你的供应，需要你的喂养，这样大家才能够彼此相爱。这里面有多少的忍耐，需要有多少的安慰，然后才能够叫我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看见圣经不是把合一的那条路放在我们这里，然后下面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合一呢？达到合一的见证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就如同基督接纳一样。那么这个弟兄，我为什么接纳他呢？因为主已经接纳他了。我们可以看法不同，我们可以真理上不同，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主接纳他了，你不能不接纳他。千错万错，神生了他。他今天在马路上是我的弟兄，他今天做乞丐也是我的弟兄，你不能不爱他。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如果基督的救恩是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你看见十四章和十五章的教训就给我们看，在罗马的众圣主不止产身体得到建立，在那里不止灯台得到建立，而且合一要得到建立。换句话说，一个合一的见证能够被建立起来。那么你如果再仔细读下去，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十四章、十五章，很明显，很明显，你看见说，这是这个那个那条路乃是合一的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自己奉献以后，圣灵现在要在爱中建立自己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的的确确是神的心意。如果你仔细读全本的圣经的话，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借助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问神的话，神一定会告诉你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圣经才说他在爱中建立自己，渐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是指着基督的身体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太多的人太注意个人主义，注意个人的属灵，注意个人的成就，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所要的乃是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立。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为什么这样做，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在罗马的圣徒没有接受罗马书，如果罗马的圣徒不是把这些所有的道理变成行动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你也没有我。原因在哪里？你要想把罗马帝国把它福音化，请你告诉我，你我凭着什么？罗马的教会，你看他们有多少人？他们虽然分在五个聚会点，好吗？你给他们500个人可以。结果整个罗马帝国的灵魂光是奴隶就有6000万，你看每一个人的肩膀上需要挂多少的灵魂。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圣历史在那里做见证。耶路撒冷的教会怎样我们不知道， 历史的就资料不够充分，以弗所怎样也不知道，不够充分。但是在所有的教会里面，罗马教会的历史的资料是最充分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当保罗把这个书信给了罗马的教会，那弟兄姊妹，这个信不是光给他们欣赏的，这封信你后来仔细地读历史，你就知道这封信带来给他们像原子弹一样是个无比的震撼。弟兄姊妹，我再说，假定说这个罗马的教会已经有28年的历史，假定从五旬节开始，但是弟兄姊妹，到了保罗写信给他们的，他们最多不过是5个聚会点就是了。5个聚会点他们能做些什么？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能有什么样的贡献？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保罗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你可以想象就在罗马的教会就起了无比的震撼，他们真的把他们自己奉献给主，就是人数来讲是不多的，但是你不知道后来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罗马书完全读完以后，我再说很清楚，你从12章一直到16章是从我们的奉献开始，我们把身体献上了，然后现在圣灵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每一个人身体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立。为什么？因为需要一个基督的身体才能完成神最后所要完成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是从哪里开始？从罗马开始的。那不止如此，而且他们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那个见证乃是登台的见证。他们是绝对纳粹，他们是绝对上税，他们是绝对惧怕，他们绝对攻击。你知道当我们早期寻找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啊，他们在那个村庄的附近是很有名的，他是非常喜欢接待一个人，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他只要遇见一个客人，他一定给他一块饼干，一定给他一杯的牛奶来招待他。结果有一天呢，罗马兵丁找到他，罗马兵丁找到他，因为他们寻找基督徒。然后呢，他就问他说：“某某人到底在哪里？”因为其实就是指着他来说。他说：“你等一等，我先预备一点工作，然后呢，然后我告诉你，你要找的人在哪里。”他还是端出来一杯牛奶，还是他就是一杯牛奶跟一块饼，然后就给了罗马兵丁。他自己就跑到那个院子里面，就挖了一块的坑。然后他把兵老罗马兵就请去了，他一点都没有背叛。那根据罗马的法律，他应该定死。所以呢，他告诉他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罗马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手无寸铁。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完全手无寸铁。那个时候世界上拳头最大的当然是罗马。所以在他们的武力的阴影底下，基督徒根本是手无寸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的的确确在世界上所做的见证，你该纳粮我给你纳粮，你纳税我给你纳税，没有一样东西我没有不照着你的意思做，只有一件事，顺从人不顺从神是应当的。你要我拜罗马的皇帝是办不到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哪里？许多基督徒，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一般基督徒，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照着圣经来做，他们与事实没有争，他们是完全顺服，他们的确是政府的顺民。如果你在罗马帝国里面，你要找到一份最好的公民，当然是基督徒。他们是照样的纳税，他们照样的他们上税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清楚，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有一帮基督徒什么都不听话，他就是这个时候他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就是说你看见吗？当初的见证什么？当初的见证就是说，这一帮的基督徒在社会上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最好的公民。但是 他们就一件事情坚持，那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真的那样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的见证是有分量。所以这里不是为说到底基督对国家应该怎样怎样，那不错，基督对国家应该怎样怎样，但这里是为着见证的缘故，而且凡事不可亏欠人。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个个都是带上光明的武器兵器，而且他们都是披戴主耶稣的基督，所以他们行为太好，他们实在是光照在黑暗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对于那些落在罪恶中的人，这些的光对他们太刺眼太刺眼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接受罗马书，我们从12章到16章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对罗马的教会说的，而且最后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救恩的结果，义的果子是什么？义的果子，你看见说，不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属灵人的伟人，你看见圣灵所要的乃是基督的身体能够得着建造。那为什么？因为是为着一个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除非是基督的身体，是根本办不到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重要就在这里，你如果仔细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圣经来看的话，它几乎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保罗写罗马书以前，第二个时期呢是保罗写罗马书以后，那第三个时期就是保罗寻道的时候，很明显是三个很不同的时期。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虽然在罗马的教会分在五个不同的聚会点，但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传读这个罗马书，你看神的话在他们里面生根立基，这些话对他们是神的话，而且你看他们的的确确是活出救恩的情形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说，保罗是把最全备的福音告诉了罗马人，而罗马人他们的的确也得着帮助了。所以很清楚，你知道等到保罗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已经不同了。所以当保罗还带着锁链的时候，在罗马的教会就因为看见保罗带着锁链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他们越发在那里传扬福音。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腓立比书的话，很清楚这个腓立比怎么告诉我们呢？这个腓立比就告诉我们，腓立比就告诉我，你看这个腓立比第一章这个第12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绿林泉中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那是就是在罗马的说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现在的罗马的教会得到两个帮助，第一个从他的书信得到帮助，第二个现在保罗带着锁链，所以呢因着保罗所带的锁链他们也得到帮助。所以很清楚，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一个时期就是在保罗还没有写信给他们以前，然后保罗给他们写信以后，你看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保罗坐牢以后一直到寻道为止。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从保罗写了罗马书信罗马书一直到他为主寻道，大概中间经过了10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10年罗马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罗马教会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好，首先我们要记得，在保罗还没有到罗马以前，还没有写信给罗马以前，你知道亚基拉马基拉已经在罗马，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格老丢就是罗马尼禄皇帝前面那个皇帝，那么曾经因为在罗马有过暴乱，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赶走了。那么其中包括什么？其中包括这个百居拉和希拉。所以可见当初最早最早的聚会点应该是 Aventine，是靠近犹太会堂的地方，那是很自然的，因为就好像保罗无论到哪里一定是靠近会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早期的罗马的教会多半大概是犹太人，那因着是犹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犹太人被赶走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也要被赶走，很稀奇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早期的罗马教会是犹太色彩比较重，那个时候大概是犹太人多于这个多于什么呢？就多于这个外邦人。但是等到后来，百居拉、雅居拉从保罗得着帮助，然后他再回到罗马，等到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你看那个情形改变了。慢慢你看见，可能除了阿根廷，除了雅居拉、百居拉那个最早的聚会点之外，现在又添了四个聚会点，很明显的四个聚会点在不同的地方。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早期的教会，因为是带犹太色彩很重，所以呢，他们的遭遇应该跟谁的遭遇是一样的？跟犹太人的遭遇是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可以说是皇帝的宠儿。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和犹犹大帝和雅各斯都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雅各斯都也好，或者犹犹大帝也好，他们下的命令就是犹太人可以有他们自己敬拜的方式。换句话说，所有的人如果不拜这个皇帝的话，不可以的，那个结果是很可怕的。但犹太人是例外。所以你不要忘记，早期的时候除了那次造反结果被赶走之外，其他的时候你知道说犹太人永远是被宽待，他们根本不受逼迫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要不受逼迫的话，有一个办法，你只要让教会成为犹太的一支就没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早期的时候，罗马教会是和犹太教几乎是一个命运，因为早期的时候几乎是那一支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所做的工作，你看见吗？是无论是希利利人，无论是犹太人，不错。如果你是一致，如果你能够真的这个色彩一致的话，你没有逼迫，不可能有逼迫。但是不要忘记，自从后来他们回去了以后，你看圣灵做工，那的的确确在罗马的教会，你发现外邦人是要多于犹太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需要帮助，这些人需要主的话，所以主就把罗马书给了他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些话如果是主的话的话，他一定要产生果效的。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去问，自从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到他寻到大概是十年的样子，现在我们要问，在保罗寻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历史可查的，那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读罗马书，读了半天教会不改变，但是不同。你看罗马教会，当他接受了罗马书以后，因为他们个个都把自己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你只要照着主的话来做，你就知道说这十年不知道经过了何等的改变。那现在弟兄姊妹有历史做见证，大家都知道尼禄几乎是个半疯的人，他可以说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的母亲把他送上宝座的，结果也是他设计好让他母亲做了一个花子，做了一只船可以出去游玩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船到了海的一半就死了，散掉了。结果他母亲逃过一劫，结果他还是派人把他母亲追杀了。你如果读他的历史，很多人觉得这个人几乎像兽一样，因为很明显他把他妻子怀孕的妻子活活的踢死。所以呢，有一天他呢就忽然间忽发奇想啊，不知道他怎么，他也许是为了要想把这个像罗马城啊重建起来，因为雅古斯都特点就是把整个罗马市把它重建。所以呢，这个尼禄就，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就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罗马就大火了。罗马大火的那一天晚上，他自己还在这个海边的一个地方，还在海边一个村子那里度假，好像不是他做的。那么结果整个的城啊，最早的火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基督徒聚会那个地方开始。那么有几个店开始烧起来，然后就蔓延到那么几乎这个罗马几乎整个城都烧了，然后大家就怨声载道。那最后呢，大家都责怪尼禄。那么现在呢，尼禄一定要找个代罪的羔羊，所以最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历史的见证。最后呢，他们说是基督徒做，因为这个火是靠近他们的地方。那不光如此，现在呢，他们说是他们做的。 那弟兄姊妹，如果罗马的教会是小猫三四只，如果他们虽然分在五个地方聚会，每个聚会人数都很少，那人少并不要紧。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他们的见证根本没有人知道的话，那我问弟兄姊妹，什么可能？你想想看，今天我问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什么人要把台北的罪归给某一班人的话，那某一班人一定是很有名的一班人。所以这一班人，第一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第二个一定大家都不喜欢的。所以你怪大家都说很好嘛。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到了尼禄在那里焚烧整个罗马，现在要怪罪别人的时候，他居然把这个罪归给基督徒，那可见那时候基督徒很有名声了，大家都知道谁是基督徒。那不止如此，这一般人呢，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呢？因为大家都在罪里面，那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愿意看见光，所以这些人对他们不方便。你看见吗？大家都犯罪，就这些人不犯罪，他们永远披戴着基督，他们永远披戴着耶稣基督。那么想想看，这样的人你能上他们？所以他们表面上不会说是他们，但是心里巴不得是他们。只要有一天他们从地球消失了，他们可以继续的犯罪。你看见说耶路，你看见罗马教会在罗马城所带来的见证何等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我再说，如果你，所以现在你明白，因着基督的身体在那里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不是刚强，是不是真实的见证？结果你看见说，现在在罗马帝国里面，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堂，尤其在罗马城，因为这个城是在罗马烧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可见那个时候的教会一定有一个很刚强的见证，否则根本轮不到他。我们在纽约其实也有几百个人在一起聚会，但你试试看，如果有任何事情，人家根本不知道我们存在，人家根本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到底是谁，根本不知道存在。所以一定是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的合一的见证，他们的登台的见证，他们身体的见证，叫人受不了。你看他们有名了，而且呢，刚刚好那个从环境上来看，那个火又在他们附近开始的，所以最后弟兄姊妹将错就错，然后那个逼迫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我们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了300年的教会历史中的大逼迫。罗马帝国给教会带来14大的逼迫，到了一个时候，罗马市长上了一封公文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如果你杀基督徒的话，罗马有一天没有人了，因为你杀一个，另外一个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是根本是历史。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历史从哪里开始？从罗马城开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写那封信。而且你可以知道说罗马书所带来的震撼有多大，它的确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真实的见证，所有的历史学家可以做见证说他们太好了，所以他们不配活在世界上，因为一点都不错。那你知道那些皇帝说，你看他们一天所要的就是天上的，我们干脆把他送上天了。这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他们要做见证说他们的确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你等到第二世纪他们描写基督的那个情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感动，那里面每一点都是马太5章6章7章里面的故事。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照着马太5章6章7章做基督徒的话，这个基督徒要破产，这个基督一点保护都没有的。但是不要忘记，最软弱的是最刚强的。结果等到300年的这个逼迫过了以后，他们做了个统计，在罗马版图里面，每2个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是怎么开始的？是从罗马开始，因为逼迫是从罗马开始的。但是我再说，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太多的资料，也不说我们也没有太多资料，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罗马我们知道。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方法要达到神的目的。罗马帝国为什么2个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当然寻道的血那是教会的种子， 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受逼迫？因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他们真是披戴基督，每一个人都叫人看见基督。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因为这些人生太好了，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在，他们良心没有平安的一天。他们要么相信耶稣，要么就是把他们送走。所以弟兄姊妹，要么很多人就信耶稣，要么那个逼迫就越来越厉害。但是弟兄姊妹，逼迫越来越厉害，你看见他们都是赤手空拳的，是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帝国，结果是福音，就是罗马福音，罗马书里面所讲神的福音就征服了罗马的帝国。这个是理论吗？这不是理论，这是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不光而且写历史的人给我们看见活生生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罗马的教会不是彼得创建，罗马的教会只跟保罗有间接的关系。你看见圣灵，教会永远是主的。所以你看见在那里因着这一班神的儿女，能够照他们得他们读的罗马的罗马书的话，他们真的把自己献上。所以一定这样才会有那个结果，否则怎么可能有那个结果呢？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 不配受逼迫。你晓得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渐渐落到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会有逼迫，你一定会有安逸的。但是真正如果我们照着罗马书那样的话，我们真的那样来实行，很简单，把我们自己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你试试看，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你看见后面圣灵所带来的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在历史上罗马书产生了何等的功效。因为否则你怎么解释28年来，你看见罗马的教会好像就是那个样子，你看见你去看这是罗马书所说的样子，但是后来居然能够在罗马这个150万的人这个大城里面，居然能产生一些冲击力。他们的名声已经传到每一个人耳朵，许多人都看见他们的见证。